我们燕云跟我开了儿童美语班，大概开了20年，才逐渐觉得说我们生活应该有其他的安排，而且我们要花更多的时间配合这个安荣的这个生活和他的成长，所以我们决定那个时候退出儿童美语界。当时我们学生很多，而我们都觉得这些学生他的生活好忙啊，他每天要做的事情很多，功课很多，而且参与很多很多的事情，来到补习班的时候也跟同学聊天，或是在他的参考书和其他的休闲读物、英文书，还有其他他的一些休闲活动或是消遣，生活中好像很忙碌。我们燕云我在家里也感觉到生活非常忙碌，我们一直在觉得说现在人是不是应该要想个办法去怎么样去净化自己的心灵，怎么样去离开这个繁杂的世界，是不是起码定期要静下心来去思考未来人生的方向啊，家里成员的关系啊，我们应该怎么样安排我们的生活，这些都是要在很安静的地方，有一点华人所说的修行，来面对这些问题。平常日常生活中太忙碌了，就没有办法静下心去思考这样的问题。结果比较好笑的或是讽刺的是说，我们现在回想起来，我们推出儿童美语行业，那个时候把补习班结束，竟然是那个时候是这个手上的这个电动玩具还没有发明，这个我街上的那个电动游戏店不发达，而且手机也还没有问世，竟然我们那个时候还在谈，还在想如何静下心，因为生活觉得不仅是我们的，就是我们周边的人和我们自己，就生活太过于忙碌，太过于烦躁。不过这是我们的背景。当时燕云有看到有个欧基富先生在花莲办了一个可以说是修行的一个营啊，不过是很轻松的，很比较自由的，你只要遵守他基本的规定，其他的他不会说对你有什么很严格的什么规律或什么，就是你基本上配合他的生活步骤哈，他是简化生活哈，自然居住这样。在海边，欧基富先生，欧 是一个欧洲的欧，但是没有那个欠字旁。这个姓氏念欧，纪念的纪，复兴的复。啊，他在颜料那边开这个灵修营哦。欧吉夫先生那个时候大概是1988年，听说1988年创办这个颜料哈，
是为了一手
就，然后他是做了很多年，然后让很多人去那边休息，离开繁华的世界。那个时候大家说的重新充电出来以后就能够更面对这个世界。所以他那边有一支电话，你要必须打电话去预约说你要什么时候去，然后他就看有没有床位，因为他有几个木屋嘛，如果满了当然就没有床位。然后他一个电话，但是你聚聚的时候他是尽量说不要有朋友打电话来找你，因为你就是要静下心嘛，离开繁华世界。然后你在那里也不要说要接那个电话打电话去什么报告什么，所以这是他基本的生活的要求。然后洗衣服啊，扛水自己洗衣服，在那个小溪流边，或是扛水，还有他们有个他有一个老破旧的车，开到华联市的那个蔬菜批发市场啊，捡那个他们不要的蔬菜回来啊，大家一起在那里清理切切然后就是。尽量帮忙看要缴木材，也可以在那个海岸线走很远很远去抓木材回来，也在那边帮忙种蔬菜晚上如果大家决定有个萤火会什么的，那大家要准备种种。所以也是没有冷气机，没有电视，没有电脑。欧先生有个收音机，也只不过是要听台风新闻嘛。这个煮饭，他们在那个木屋旁边有一个比较传统那个灶，就是烧木材的，然后很大的那个炒菜锅，两三个，所以吃很多蔬菜。欧先生虽然是大家看起来是佛教徒，他的生活方式其实他是天主教徒，不过这个没有关系，我们是跟他生活看他有什么一个综合的一个人生观。晚上他有一个厅是比较属于日本式的，比较榻榻米什么的晚上那边他会开课，他会讲一些他的人生的道理，然后大家可以做一些分享。那如果像安荣那个时候很小，他去的时候，那他能听多少就听多少。那如果要离开那个分享的地方，那也可以到外面去看一看，玩一玩，或是看星星什么。我们会规定就是说你晚上活动的范围只有多大，就不要离开太远。或是回房间，但是那个木屋也没有灯，对不对？所以你尽量你就是在外面，比如说叫其他的学员一起聊天。那我想这样也是好事，因为基本上我们要离开了这个都市，那我们是希望说扩大人际关系啊，就觉得说小孩子如果整天在教室里面，如果整天在看电视听收音机听音乐什么的，那也没有其他的同学或是甚至于陌生人，没有其他的人可以聊天，就无法培养 这种跟外人哈、啊、有一点交际的能力的这个这个关系，所以我们会鼓励他，就是说其他的人不管大的小的，你都要想办法跟他们聊天，然后从他那边看可以学到什么东西，可以问人家哦，你来了你有什么感触啊，种种，你住在这里几天那个清静那种生活。所以我们燕云就有时候他在台北比如说一个礼拜要农委会要好几天都要忙着开会什么的，他就说那你们干脆你们去欧，你约一下欧吉富那里，你们两个就去那边，所以我们去了几次这样。那这个有很多故事可以讲，我会借机会在那里暗荣哈，我会借机会看到什么事情，我会尽量发挥，让他体会到这个一些小故事大道理的这种事情。如果我们看到什么，那我今天就先讲到两个故事。第一个故事就是说，常常我们在报纸上看到有一些牌子，在海边，在河边，有一些牌子就是说，禁止游泳啊，说这个区域很危险，禁止游泳。我知道很多年轻人看到那些牌子，他看到当时那个水面好像也很清静，好像没有什么问题，所以他们下去游泳，然后就会报纸上有时候就刊登去发生什么意外。所以我们到岩寮那个时候，我就刚好有一些情形啊，我可以借这个机会跟安荣讲说这个大自然齁、哦、是有很多你我想不到的，然后呢它的力量那个水啊，比如说里面有个暗流，里面有什么潮水，这些东西，这个力量都是你我无法想象的。所以为什么那些地方会有牌子，它一定有发生一个谁奇怪的流在下面你看不到的，或者海边就是突然有个潮水就会怎么样把人家转走了。那在岩寮有机会看到这个事情，因为我们去的时候刚好，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去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平常海岸线就常常走来走去啊，海岸线一望无际都是清空的，所以当然啊走一走啊，赤脚啊，捡捡贝壳啊，弹一弹啊，看有没有什么漂亮的石头啊，当然捡木材要回去要供应，因为我们烧饭或是萤火会什么都要很多木材。那有一天早上我起来，我们那边的人起来很早啊，后来我走到海岸线，我看到哇，看到一个东西好大，我就跑回来安荣山那边跟其他的一些年轻的朋友在谈一谈，我说哦过来你赶快看。到海岸线有个等于是一棵树，一棵树叫它长达几百公尺，然后它的这个直径差不多是那个时候的安荣小学的那个跟它一样高。那我说你看这棵树怎么会在这里呢？当那个早上那个浪小小的，然后那棵树哈，后来我们到了下午，我们请所有的那个时候居住的人，大概有二三十个人，就大家到海岸去玩的时候，就大家去，他随便大家堆，大家就站在那棵树哈， 站在旁边用手啊尽量推，三十个人推那棵树动都不动，你知道吗？完全没有动，那个树之大，可能好重量可能好几百吨或是更高的，所以我就跟阿伦说，你看这种大自然的力量，昨天不在，今天这个庞然大物在这里，那我们就想想看，如果常常发生这个事情，这里有个牌子就说不要站在海边，假如时间不要站在海边，哎，你会觉得说这个海边没事啊，我站在这里也不会发生什么大问题啊，结果突然这个桥水就啪就把这棵大树好几百吨丢在海岸上啊，然后你又被压死了。所以为什么这些牌子要注意，这些安全就是人家累积的这些安全的观念，这一定要遵守，因为这个大自然的这个力量是你我无法想象的，包括这个水的力量它怎么样弄。结果你知道吗，第二天就是经过一个晚上，也不是说有暴风雨台风什么什么都没有，第二天早上到海岸去看，那棵树完全不见了。所以这个又是我跟 Aaron 讲，你看就这样晚上就被水冲走了。啊，我们三十多个人推不动的一个大巨物。所以我说这个真的是教你说大自然那个力量是你无法想象的。所以注意安全，你从这里要想想看。啊，第二个故事就是比较属于中西文化的地方，是我自己特别的感触。我们在那里，欧基富先生，那很多人就是来住三天、五天、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但是也有人去那边住，就是常住。那有一个小姐姓黄，一个黄小姐，她到那边也是好像常住，那常住的人就熟悉颜料净土的这个所有的这个作业所以她是女性，她比较拿手去炒菜，他们那边主要是素食为主，吃蔬菜，所以黄小姐常常就比较属于领导那个厨房作业，当然如果她叫你过来帮忙那是义不容辞啊，要帮忙不管是切菜洗菜或是什么的。所以我看那个华人那个厨房就是炒菜什么这些炒很多，看有多少人在，就我们住的时候是不是什么特别的假期或什么，所以大概有二十个人左右。那有的时候不晓得也那个欧先生他不喜欢人家随便来，他不喜欢人家随便撞门，所以他外面有一些牌子，但是 你如果预约他有时候也同意一个团体来参观，如果预约然后他认为你的目的是很正当的是要对他有一个正面的评语，这些条件他自己衡量啊。所以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那里，然后就是就像我前面讲的，他的电话尽量是他有特定目的在用嘛，那别人他就讲这个电话是我主人有一些特定目的要用，或是紧急，或是这样，其他的就不要用。当然那个预约也是用那个电话打。啊，有一次那个电话响，完了我听他在讲电话，好，完了他出来的时候，他就跟那个黄小姐说，晚餐加五十位。啊，我当场听的，我后来那个黄小姐就没有说什么，因为他们种了很多蔬菜，所以这个要炒菜当然就是教一些学员在帮忙厨房，就说好，那你再去拿多少菜多少菜。 因为他们都吃素的时候就是拿这个菜那个菜，或是我们从华联的那个传统市场拿回来一篮一篮的啊，经过整理和洗洗啊。后来我把安荣拿到旁边，我说哇，你看到这个事情，一个台湾的女孩子啊，随便她在厨房作业啊，随便人家跟她讲晚上加50位，她都那个脸上都不会特别紧张啊什么。我说哇，你看那个美国，你要知道一个美国太太常常你看到很多有关夫妻的报道，就是说那个太太在抱怨说，我先生带同事回家没有通知我结果我都来不及再准备那个晚餐给他，就是造成很尴尬的一个局面。我说你要知道那个西餐哈，是一份一份的，那事先有多少人要吃，通常那个西方的那个女性哈，那个太太，她会如果她要煮晚餐，如果太太是煮晚餐或是先生是煮晚餐，反正谁在煮这个晚餐，你就是要事先通知她晚上多少人，然后就是固定的，如果五个人吃牛排，那我就可能解冻五个牛排，我慢慢煎还是怎么样啊？如果要吃什么排骨，那就是五份的排骨，这样。我说这个是西方人吃东西是非常固定的方式啊，这个华人这个伸缩的这个可以加多少人进去。这个真的是从我们西方人来看，这个厨房的作业真是不可思议。我说，所以你将来你也要考虑，如果你常常有机会有多一些朋友来家里哈，你要想想看，你到底要吃，你到底要娶一个美国的太太，或是要娶一个台湾的太太，你真的要好好的想想看，因为美国太太，你不要说50个，你就打电话跟他讲，加五个人，我看他立刻昏倒，大概要点滴，要送急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好的故事，文化差异，我跟安荣讲一讲。言了净土还有很多故事可以讲，我会以后会慢慢说。